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海伦。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两位献血志愿者 Philip 高和 Ivy 陈。你们好。
你好 Helen。
Helen 你好。
你们献血有多长时间了？是什么激励你们开始献血的呢？
我是从2020年开始献血，当时是我在开车送我女儿去学校，当时收音机就说 O positive 这个血型非常非常缺，就呼吁大家如果是这个血型的赶紧去红十字会献血。我女儿坐边上，她就说 O positive that's you dad 然后我说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要去献血。但是两个考虑，一个考虑就是给小朋友做一个表率嘛，让他们能够去做对社会有利的公益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疫情也刚刚开始，一下子觉得其实生命是很脆弱的，健康是多么的不容易，就想哎，如果能够帮助那些病患啊需要输血的人，能够给他们带来健康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当时就预约了献血。
嗯，没想到这个小棉袄的一句话就成就了一个英雄形象、啊、
没有没有，我只觉得每个人都有这个义务吧，我想每个人都能够回馈这个社会吧。
Ivy 您献血有多长时间了？
我从18岁成年开始就献血了，然后当时是因为经过路边看到捐血车，我就好奇上去献血，献了血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有意义的，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，所以就持续不间断，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有20年左右的献血时间了。
那您第一次献血是在澳洲吗？
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在海外，在台湾。
那就是献血献上瘾了，从台湾到了澳洲之后也还是坚持在献血是吗？
是的，就中间怀孕还有哺乳的时期有停过，除了这两段时间之外都还是一直持续在献血的。
哇好厉害
谢谢。
那在你们献血的过程当中是否遇到过任何挑战或者障碍？家人支持你们的决定吗？
家人都是很支持的，可能老人家有时候有一两句玩笑话，特别中国人传统观念觉得血这个东西是很宝贵的，呵呵，是不是献血自己身体会受损啊什么的，当然很容易就可以打消他们这个顾虑了。
我不确定我这算不算障碍，就是我有一度体重过轻，然后还有血红素比较低的时候，就是曾经有被拒绝过献血。年轻的时候可能熬夜啊，或者吃的东西营养不是那么均衡，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血红素比较低，但后来调整了饮食啊生活习惯之后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我家人都挺支持我的决定，然后我现在献血也都会带上我的孩子，我希望让他们看看妈妈是这样子做的，然后希望他们以后也加入献血的这个行列里面。
嗯，你们全家都是真心英雄哈。现在你们平均是多久献一次血呢？
像我是每三个月献一次。
我是每两周献一次。
这个频率是非常高的哈。
是。
这种坚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或者说有资格去献血呢？这个也是跟身体指标什么有点关系吧？
对，首先你得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你没有重大的疾病。献血前的一个必经程序就是，首先不管你是在电话里面报名，还是 LifeBlood 网站上面报名，还是 DonateBlood App 上面报名，你都会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，比方说你最近有没有动过手术啊，或者有没有糖尿病啊，有没有服用抗生素啊，或者刺青啊，这些包括有一些很隐私的，比方说你最近有没有不卫生的性行为啊，这些等等，把种种因素排除掉之后，那么你才是一个合格的献血者。
嗯嗯嗯，这个也是挺关键的哈。
对，到了献血站之后，他还会给你一个 iPad 去把这些问卷再从头到尾的 Yes No 再 tick 一遍，然后呢护士给你在指头上扎一针，测一下你的血，做筛查哈。这些程序做完之后，如果你是个 qualified 的献血者，他才会让你去献血。
嗯，
开始献血时候呢，它是这样的，就前面先抽几管小针筒，大概献个两桶吧，这个可能是用来做血液的检查吧，然后呢才开始献470毫升那么一袋。
嗯，
献血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每次你献完血之后啊， 差不多过了一两个星期，当你的血送去某一个医院去抢救谁或者给谁输血的时候，你会收到一个短信，告诉你某某人，你的血现在正在送到某某医院，然后感谢你的献血。那个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暖心。
当你第一次献完血，收到这样一条短信的时候，您当时是什么感受呢？
当时就感觉到你和那个即将接受你输血的患者，好像有一种心灵上的 connection。我的血正在抢救他的生命，那时候突然为自己感到自豪，就觉得好像自己对这个社会做了一些什么，有一种存在感。
嗯，可以想见哈。
对对，然后这种存在感也激励着我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的去献血。
我要专门问一下 Ivy 了。女性献血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？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针对女性献血者的一个规定呢？
其实我还没来澳大利亚之前，在台湾的时候是捐全血。全血的时候呢，可能不能这么频繁，确实是不能每2周捐一次。然后因为女性有生理期嘛，我自己个人是会吃一些补铁的铁剂那些，然后尽量会跟生理期时间要隔开。我到了澳大利亚，现在因为是捐血浆，就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因为血浆它是把血红素抽走之后，它还会再返回到我身体里面，所以如果我现在捐是血浆的话，好像没有什么特殊规定。我也问过护士，是可以每2周捐一次，对身体是一点都没有伤害的。
是不是只有每2周抽一次的献血志愿者才规定说只能献血浆？
如果选择献血浆这个捐血的方式的话，是可以每2周捐一次。所以现在中心也都鼓励捐血浆，不会鼓励女性捐全血。
你们两个在献血的时候有没有过任何负面的身体反应呢？
我自己个人都没有诶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常规捐血者，所以我其实对自己生活啊、兼饮食啊，其实都会自律，会有要求。健康饮食啊，就是多吃蔬果啦，不熬夜、不饮酒、不抽烟，就是很规律的这样生活。然后每天9点睡觉，6点起床，尽量保持健康，然后运动1周3天。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对接受我血的人负责嘛，我自己没有什么副作用的，没有什么其他反应，我觉得挺好的，然后我也会这么一直保持下去。
我这么多次下来，我不觉得，也可能跟个体的身体素质有关系吧。反正每次献完血，当天我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最近的这次献血是在1个半月前，献完血立刻我就自己去打篮球呢，也没有任何的影响。
那么，你们是否听说过关于献血对身体有害的说法？
我自己周遭有朋友的朋友还是会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你这样会贫血啊，好像献得太频繁了，对你身体不好什么的。”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迷思。
我想，这个是不是基于一种很直观的感觉，就是，哎，血是非常宝贵的哈。你要是平时受伤了，滴2滴血你都心疼得要死，那从身体抽走这么一大管血，那是不是身体会受损？可能是通过这种非常主观的一个想法，觉得献血对身体不好。但是从科学角度，因为每次献血都是很固定的470毫升，这个血量相当于人体的血的1/10，这对于你的身体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。
最近呢，红十字会也发出了新的呼吁，希望来自不同族裔背景人士积极的参与献血。你们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对献血的认知和态度呢？
我在想，可能华人觉得说血是自己身体的东西，然后一直往外流出去不好，然后心脏可能会需要更大的负荷去打血。但我觉得这个观点见仁见智，我倒觉得血有流动的话，对身体反而是一个好事。所以我希望就是慢慢随着时间的经过，大家可以破除这个迷思。
那些根深蒂固的想法，主要存在于老一代，年轻人他们的教育程度，对于这种献血的科学的理解应该是具备的，只不过很多人需要的就是去激励你、鼓舞你走出献血的第一步，你会发现献血确实是很平常的，你原先的那些顾虑完全是可以打消的。
嗯，你们认为哪些策略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障碍，并且增加华人社区的献血率呢？
在鼓励献血方面，这个社会的宣传做的肯定是不够的。我想，一个是加大宣传，倡导一下大家对献血的重要性的认知；另外一个，如果你对献血不了解，可以去参观一下当地的这个献血站，进去感受一下那个环境吧。
我想可以多多倡导，比如说多放一些点，因为像现在其实我如果要去捐血的话，我能够选的点呢，其实还蛮局限的，我就是在汤后。那如果我要去其他区的捐血中心，我可能也不熟悉。像以前我看到在奥特姆还会有捐血车，那我觉得可以多放一些点，拍一些志工，发宣传单。多告诉华人说，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个很需要去害怕的东西，这个是你健康的一部分，就是帮助破除这样的迷思，然后经由一代一代传下去。像我现在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接受捐血是一件对健康有益的事情，能够帮助到社会。那我希望他们18岁后也可以跟着妈妈一块加入这个捐血的行列。
好的，今天非常感谢献血志愿者 Philip 高和 Ivy 陈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，谢谢你们。
谢谢 Helen。
谢谢 Helen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